什么呢？因为有一节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耶利米第37章21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那就是把他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圣经说，每天从饼铺街那里一条街，那个街名，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大卫的城里面有一条街，那个街名叫做饼铺街，所以都是饼，那条街都是卖饼的。所以你要从那个饼铺街里面要取一个饼给谁呢？给先知。你看到吗？虽然那个西底家把它软禁了，但是还不是西底家的确是乌鸦了，对不对？但是呢，神的确借着他叼饼给他吃，所以呢，然后呢就取了一个饼给他，一直等到城中的饼用尽。有一天你知道等到围困了，就没有这个没有饼了嘛。所以这样耶利米扔在护卫饼的院中。那么弟兄姊妹，你卖饼要烤饼，烤饼在哪里？烤饼是炉楼。所以你知道这个炉楼呢，一定是靠近什么？一定是靠近铺饼街。那么你就知道说，就是在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就是耶利米被监禁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很细腻，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你城墙真的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很少忽略到神的仆人。那么就是先知，就是你和他的意见不一样，就是西西家说我要把你软禁了，我停止你服侍，这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停止服侍，你还得要每天送给他一块饼。那个饼从哪里来的？饼从炉楼来的。炉楼从哪里来的？那个城墙一定要盖好啊。那个炉楼，如果那个炉楼就没有了，那可以说连粮食都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圣灵描写这一段的时候非常非常细。那么过了炉楼以后呢，我们看哪些人在这做工，哪一个工作队，尤其是炉楼以后的工作队非常有意思的。12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许多的女儿们修造的。弟兄姊妹，这非常有意思啊！如果在教会里面这姊妹出现了，在前面好像修造应该都是弟兄的工作，对不对？建造应该弟兄的工作，那姊妹当然不会做这些事啊。但是很稀奇啊，这一片墙，尤其是在这个炉楼以后，一直到古门那一段，炉楼到古门呢，现在考古已经找出来了，有多少长呢？有75公里长。那这片墙很长啊，但是很稀奇，这个前面呢，这个男丁，前面那些男丁个个又壮又那个的，他们在这弄，那现在他们这几个女子所做的是超过他们的3倍，所以一共有多长？有75公尺，很长的一段，从炉楼一直到后下面的古门，古门是山谷的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这些女这些呢这些女儿们就出现了。那非常可能啊，非常可能这些女儿们，这些沙龙的女儿们跟炉楼有关系的，因为跟这个饼有做饼啊，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刚好是紧紧的贴在一起。好，那下面呢，我们自然的就到了古门。这个古门呢是唯一的一道门从西边进到什么？进到大卫城。如果你要进到大卫城，是唯一的一个门。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么所以呢就在古门的旁边那个区呢叫做皇区，就是大卫除非大卫就是不是王宫在那里，大祭司也在那里，也在那一区。那么还有呢就是所以那一进来以后大概就到了皇区。所以这是古门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呢如果这个城沦陷了，我们知道说王宫也就沦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门。但是呢很有意思，古门呢如果这个门要拿下来的话，那不是，所以如果你要把王宫拿下来的最脆弱的地方应该是古门嘛，因为这是唯一的从那边过来的嘛，这个东边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边几乎是不可能，那除非你从水门呢或者什么全门进来，那么西边呢当然就是古门进来。 那么然后现在我们看这个虎门是怎么做的，怎么修的。所以哈嫩第十三节，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虎门，立门安门扇和双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那粪场门我们说过是最难的了嘛，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工作很稀奇啊。这一群人呢，他不光是修古门，而且呢一路上城墙修下去啊是一千肘。那一千肘有多长呢？我们说过了，一千肘相当于一千步。我记得有个年长的弟兄，他住在附近，他每次走一千步来到聚会，来聚会。那你问他你走多少步，他说一千步。所以如果以后你知道什么人走一千步的话，你记得从古门到粪场门就是一千步。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绕等于什么呢？你如果走500轴，你已经走完这个圣殿的一边了，然后再走500轴又走一遍，所以一千轴是很长很长的。那么这一段是下沉很重要的一段，所以现在我们要翻过来看那个图。所以下面这张就是第二页，现在我们看第二页的图。第二页不是有三个图吗？我们看最下面这个图。那从古门开始，然后呢一直到粪场门。那么现在我们会问说，他们人力会不会不平均呢？或者是不是这个谁呀、啊？或者会不会尼西米有的时候不头脑不清楚啊？怎么会这么长就让一队，就是让一个工作队去做？那么而且一做就是一千轴，和前面比起来不能够比，对不对？你等于是圣殿一边是500轴，等于两个，等于走一千步。那么弟兄姊妹，这的确是从古门到粪场门的确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很有意思。我们说过，因为它是古门，所以它靠近中央山谷，因为中央山谷，所以如果你走在谷上面，你已经看到岩床，你看什么，就是说那个石头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现在你不需要墙，根本你就在悬崖的底下。所以如果别的地方高上城，你要高4公尺或者5公尺城墙的话，你在这里不需要，你1公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自然有一个平挡，它自然有悬崖，所以呢这里盖1000轴不见得比别人更费力气，因为别人要往上盖五公尺嘛。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因为它已经那个平挡，已经那个岩石，就是岩床，岩是岩石的岩，床是床，这 bedrock， 这个 bedrock 就是已经你可以看到山根了嘛，对不对？看到山根，所以整个就是山嘛，整个就是石头嘛，整个悬崖嘛。所以你走在中央山谷的时候，那个整个就是一道墙。所以现在你上面再补一点就可以了，再补一点呢，让它这个再高一点。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工作最多，他们1000轴最多往上，最多盖一公尺就了不起了，最多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你晓得，整个耶路撒冷是在两个什么？是在两个山谷中间。的确，神亲自来看守他们，所以。这就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手提那个小提琴，那个提琴的手把那个地方，那么就是两边这个什么，就是山谷呢，把它包围在一起。我想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看过这个以后，大概就有印象。然后所以最后呢，下面呢，当然就到粪场门。那粪场门当然和整个圣城的洁净有关系，因为所有不洁净的都从那里运到哪里去，就运到输送到西嫩谷去。所以粪场门呢是重要的。不过要注意就是，当初的粪场门主要是如果你从外面你要进到耶路撒冷，主要是进到第二区，明白吗？你真正要进到大卫的城，如果从东边进去，应该从全门进去，或者呢从水门进去。如果真的要到大卫的城，如果你要到上城的话，从东边的话，那就从马门或者东门进去。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情形。 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到了粪场门的，然后下面呢，接下来就到了泉门。那到了泉门，你看这里圣经形容就很特别了，因为慢慢你就到东边了，那东边的故事就多了。东边呢，你如果真的仔细读圣经，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希伦西。大卫，你记得被弃绝，被亚沙龙出卖了，他哭着就过了希伦西。那我们的主在那天月亮的晚上吃了最后的晚餐，也是跨过了希伦西。所以希伦西是有很多故事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希伦西这一段，所以你就知道，当一面讲的这些城门的时候，一面就形容里面很多的东西。他不光讲泉门，泉门当然指着附近有一道泉，那么这个泉门很可能指着引接泉说的，也就是野狗井说的。那么从那里他们有了水，取水了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进去，所以这个大概原因为什么叫泉门。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泉门呢的的确确是和什么我们已经说过，整个大卫城啊，这个地下都是，如果今这个地下在西西家那时候都是水道，都是秘密的水道，所以表面上没有河，但整个耶路撒冷能够生存是因为那个泉源，所以写诗人才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所以整个大卫的城能够得胜，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西安的原则，那都是因为圣灵在暗中在那运行在那里工作的结果。所以讲到泉门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很清楚的，从这里就进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哈，第十五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泉门、立门、该门底、安门扇和双锁。那这应该就完了，是不是？但是不是，他的责任不止这么多。那这个泉很重要，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南边最重要的一关，这个敌人很容易进去的，但是呢很重要的一关。所以呢，在这里又修造靠近王园，那么王园呢，如果你看啊，看我们的图的话，那么最南边的上面不是写王园吗？然后有粪场门吗？对，那这是对的。但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对，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第二区，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呢，那个王园呢就指着它是在新论谷，在中央山谷，在希伦西谷交界的地方。我再说那个地方因为很低很低，所以这个气候就像亚热带的气候，所以你看亚热带的水果什么都可以在那里生长的，没有问题的。那么是雅歌中之歌里面有一点的情景，还有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一些情景，讲到所罗门怎样花园啊什么宫，这个都通通是发生在这里的啊。我想这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沿着这个东边是有希伦西，一面是谷，一面是西。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因为这个在地下有很，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时候或者在西西家的时候，其实地下已经有一些的秘密的水道的系统，敌人是不知道，那敌人知道就麻烦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生存，这是为什么你看这么一个没有河的城能够守这么久。你看见吗？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啊，是准备了20年的粮食，他要觉得20年之内敌人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尤法拉底河刚好从他们河里面，从城里面经过，所以是喝不完的水的。但是不是耶路撒冷不行，耶路撒冷没有河就没有了。但是为什么他能生存？他能生存就是一面大卫看准了他的秘密，第二他真的拿下来了以后，你看他的后面其他的王他们都是暗中就把那些秘密的水道通通弄好了，所以你可以围困很久他们都可以欢然取水，这是很稀奇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大卫城的故事，讲大卫城是讲的宝座，但是宝座和这泉源是有关系的，是泉源是有关系。所以呢很清楚就讲到泉源，那么也讲到什么，也讲到这个希罗，也讲到这个王园。那么王园这个园子里面这个植物是用什么来灌溉的呢？一个就是水泉，一个就是 基训泉，还基训泉在北边一点，然后呢在南边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野狗井，那么还有呢就是西洛亚的池子。西洛亚的池子它是一面接雨水，另一面呢就是透过密